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我们来看以斯帖记第二章。我在读以斯帖记第二章的时候呢，有一个思想跑进来，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我常常跟大家讲的。以斯帖记第二章呢，它记载了一些事实，发生在被掳期间。那么这一个事实是什么呢？这个事实就是这个用现在的话来讲，要透过一种选美的方式来征婚，或者是透过一个选美的方式呢来立这个皇后这件事情。我不晓得今天有多少的人在他的宗教的意识形态里面是觉得不可以的。所以我就把事实跟所谓的意识形态，我在这边跟大家稍微先有一点点分享。我觉得圣经不是根据神的意识形态在里面做评判，圣经乃是根据在历史历代里面曾经发生过的事，跟神的百姓对神的规定的反应等等，圣经是根据事实把它记录下来，然后让我们后面的人自己去看。去看什么呢？这件事情这样做到最后是怎么样，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这是什么呢？这是根据事实。事实也很可能刚开始记这个人不完全，以后慢慢因为发生了那么多事情以后，让他有学习到最后怎么样呢？他改变自己，到最后他依靠神，到最后怎么样呢？就把他从前的光景通通从这个像雅各从前从抓的人生慢慢变成是一个祝福别人的人生等等。我觉得圣经里面，就圣经给我的感觉，不是一本意识形态的书，也不是一本所谓的三民主义啊、共产主义啊或者什么，就是不是一本意识形态的书，乃是把事实记下来一本书。那么事实记下来，人才能够根据这个事实怎么样来去看问题，根据这个事实里面去体会我要怎么样来面对这样的事情。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叫做以意识形态来看问题。意识形态看问题是什么呢？意识形态看问题就你做这件事情的真正的原因事实是什么他不管，他只根据他所认为的对跟错来判断你所做的事实，是不是这样？今天就有人他根本就不去根据别人做这件事情的事实是什么，他根据的是用他自己的意识形态去解读别人做的事情，然后给别人做的事情赋一种意义，或者给别人所做的事实的事情定一个位啊，或者是叫其他一个好坏，这叫什么？这叫意识形态。当我讲到这里时，我要问的是，今天我们在信了耶稣以后，我们常常是以意识形态看问题呢，还是我们像神默示人写圣经一样，是一个事实的立场看问题？我们常常觉得说事实太难去分辨了，所以你既然连事实都不能去分辨什么是事实什么不是事实，我们人怎么可能有我们的一种这个意识形态价值观去批判别人呢？这件事情我们基督徒特别要谦卑，我们不要觉得我们比不信耶稣的人更可以去解读，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去解读世人所做的一切的事情。举例来讲，选美可以选美吗？我知道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包括长道长老牧师基督徒在内，觉得不可以选美。那么好，以斯帖跑去不是去选美是什么呢？就我们先把它了解这个事实是什么，
被抓去的，
好送进去的，谁来抓他？要去召集那些美貌的女子来。今天有多少人可以说，就算别人抓你，你要死啊，死也不服从啊？外邦人的国王什么来？我们是犹太人啊，这是第一个啊。这个不讲。今天还有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把莫迪改解释成是圣灵，是不是啊？那么好， 不去跟人讲明他的这个他的祖籍，不去跟人讲明他的这个家族，这件事情来讲的话，不是没有见证吗？今天假如有人跟你讲说你是基督徒，跑到任何地方去，哎，你不要跟人家讲你是基督徒，这样的事情你觉得好吗？啊，就我。就是我只是要从这个角度让我们说是基督徒来思想，我们到底是以宗教的意识形态看问题呢，还是我们先把这一件事情事实是什么，他会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事实是什么，我们暂时不要评论。耶稣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被人家论断。我们论断是什么呢？事实真相是怎么样，事实为什么这样发生，我们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用我们认为对的错的东西来解读，来判定它就是这个原因，对跟错。我今天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用我的所谓基督徒，用我基督徒的意识形态，现在我妈妈已经没有所谓的基督教的意识形态，我有一个很真实跟随神，妈妈心里面，妈妈对于每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我都接受，接受不代表认同，接受不代表赞同，接受不代表鼓励，事情就是这样去给它发生，我要参与。接受的意思呢，这是一个事实，就像圣经里面那么多人做了那么多的事，合神心意的也有，不合神心意的也有，神都面对接受嘛。为什么呢？接受了以后才会有一个机会怎么样呢，让他慢慢更清楚去认识，借着失败，借着痛苦，借着各方面的东西，让人能够回过头回到这个神的心意的里面来寻求神嘛。今天有的时候万一我们的意识形态错了，今天有多少人比如说革命是为了一个意识形态革命，结果革命到最后他的意识形态本身是有问题的，不是白白冤枉死吗？你看今天什么十字军东征啊，各方面今天多少人为了基督教的情操在那边牺牲了，到最后怎么样呢？上帝也不纪念，他自己也吃苦。这样的事情假如发生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有多么的可惜。我今天讲的是我们要接受每一个人做的任何一件事情的事实，我们多看多思想，谁能够想到以后这个以斯帖他做了那些我不合乎我们意识形态的事，对不对？是吧？他可以事实不同啊，他怎么可以不表明他自己的身份呢？他怎么可以不表明他自己是犹太人呢？失去见证，对不对啊？我们这些结论下得太早，别人才做一件事情，我们就开始在论断，我们就开始用我们的意识形态在那边定罪，不要那么忙。这是神给我的学习，我没有学习过这个东西，我今天不讲这个话，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用一个意识形态去肯定或者去否定或者去论断一件事情的人，在我过去的生命的里面，我慢慢上帝给我看见第一个，就他是爱世人的，不管这个人做什么事情。现在我们是因为这个人做了这件事情，我们就不跟他往来，就恨他，神没有嘛，任何一个人做任何一件事情，真的有最有权利可以论，最有权利可以审判论断人的就是上帝，连上帝都不做这个事情，我们凭什么？我们比上帝还大。所以今天我觉得很多的人胆子大到的地步比上帝还大。所以我今天我在读以斯帖的时候，为什么第二章我马上跟大家交宗旨，因为我读完以后呢，根据现在所谓一般人的基督教意识形态来看这一段圣经的时候，觉得这个以斯帖莫迪改真的都做了一些大逆不道的事，是不是啊？这是跟大家交通的第一点，我们先不要忙，至少让他过一段时间嘛，过个三个月，过个一年，耐心好一点，给他过个五年十年八年，你再来看结果嘛，有什么？上帝看摩西一直看到他80岁才用他的嘛，只是我们老实讲，我们不是神，我们的耐心没有像上帝那么大，甚至我们的年岁的寿命也短，在一种婚姻的痛苦的里面，看到人好坏马上就是这样做那样做，是不是？做到最后怎么样呢？做到最后都不是根据别人的事实在那边针对问题，都是本于自己的意识形态在这边论断价值别人。真的求主怜悯，可怜我们，真的可怜我们。 今天假如说我们所谓的追求学习只是学一些意识形态的话，很可怜的。一个人落在宗教的意识形态里面，跟一个人落在政治的意识形态里面是一样可怜的。今天你看看党派之间的相争，跟基督教里面所谓的意识形态有点不同，对于某一个真理看见不同之间的斗争有什么不一样？彼此的排斥，彼此的敌对有什么不一样？假如有一天我们碰到一个他读圣经的量跟我们不一样的，哎，我们根据一个事实，我不根据我的意识形态去驾驭他的时候，你看看情况会不一样的。你相信我，就是这样，一次两次三次以后，你就知道这个人到底是用一种什么意识形态在治国呢，还是他真是观察到了一个现象，愿意把那些不好的能够慢慢能够改变成正轨的，这才是一条路嘛。圣经启示也是这样嘛，圣求主怜悯。我觉得今天在政治界有许多的意识形态之争之斗，今天在基督教界里面有许多宗教的意识形态在那边争，在那边斗，神喜悦吗？神不喜悦。OK， 这是我分享交通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要分享的，我们先不去说莫迪改，你看看我们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王的命令派一些官在国中各省去招聚美貌的处女，他是用强迫的呢，还是用什么的呢？以斯帖送入王宫，到底是被人家看中了，你不去不行，还是经过莫迪改的同意？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吗？好，我只能这样讲，就算不是莫迪改主动要送他去，至少莫迪改知道这个他叔叔的女儿，他领养为自己女儿的这个哈大沙，就是后来名叫以斯帖的，他要进宫的时候，他至少有交代他几件事情。因为莫迪改嘱咐他不可叫人知道，不可叫人知道什么呢？他的籍贯宗族，籍贯宗族。可能别人问啊，那我现在问了，别人就问了，这个。你到宫里面，我们任何人的地方就要登记一下嘛，你是哪里人，对不对啊？我是哪里人，对不对啊？是吧？那他那个时候到底是要说谎呢，还是不说谎呢？他那时候到底要说实话呢，还是要说不实的话呢？还是说些诡诈的话呢？就像别人问我，我不想跟他讲哪里，你从哪里来的？我是从山上来的。别人的意思就看我那个样子不像泰国人，他要想得到的答案是什么呢？他想得到的答案是你是从哪个国家来的，从美国来、日本来、台湾来或者中国来，从什么？他想什么？那人家在泰国问我的时候，我说我是从永泰来的，人家再问说你是永泰生的吗？完了，那我下面怎么讲呢？我要么就骗他，对不对？要么就讲实话，哎呀，我不是永泰生的。那别人再问你说那你在哪里生呢？别人追出我的根了嘛。就是说，就他怎么样不告诉人家这个过程里面，我不能去想太多。至少我知道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要进王宫的人呢，身家调查，你搞了一个什么仇人的女儿去报仇的话，你怎么办呢？所以我可能我读圣经头脑有很多的想法，我想都是事实的东西。所以莫迪改跟他的这个领养的女儿这个以斯帖讲，不要去跟人家讲，除非别人不问，别人问他怎么办，是不是这样？所以我在读这段圣经开始前面那段时间的时候，假如你有一点点社会经验，假如你有一点点不是意识形态读圣经，你从一个事实的角度来读圣经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困惑，在我心里面很多的困惑。那么今天解开我这个困惑的是什么呢？解开我这个困惑的，不管我读了圣经以后，我建立起什么样的价值观，我建立起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不，神允许的事，神不希望人犯罪，这是没有错的，因为犯罪人会痛苦嘛。 但是人，神也会接受人犯罪的这个结果，让神可以有办法来对这个犯罪的人，让他以后慢慢慢慢能够寻求救恩。我觉得等到我这样的一个思想出来的时候，我对我许许多多今天在我们生活周围那些人违反我自己认为很正确的基督教伦理、基督教神学观或者基督教意识形态的人事物，我就能接受，不然的话你没有办法接受的。一个人只要跟你只要讲一句话跟你领受的真理不一样，你都没办法去面对他、接受他吗？我碰到很多这样的人嘛，你所讲的跟他认为的不一样，他又觉得讲不过你，他就一天到晚逼着你嘛，就是这样啊。拿我来讲，我的胆子大一点，你来嘛，你来嘛，你的意识现在对了，来来来，我们俩来讲过算数嘛。有很多人不是这样，他明明知道讲不过你，他讲不过你，他要坚持他的这种基督教的这个意识形态，结果怎么办呢？他心里面偷偷恨你，不愿意跟你见面，一天到晚躲着你，就是这样啊。这是很真实的，每个人自己可以去思想你的光景是怎么样。这个不但在基督教界里面，在社会上也是这样嘛。一个人的价值观跟另外人不一样，假如我们有一种这种意识形态的话，你都不需要怎么跟人家处嘛，一个抽烟跟不抽烟在一起生活都不行嘛。但反过来讲，等到有一天我们想不通这个的时候，我们想想以斯帖，想想莫迪改，他们在这样的一种环境的里面，结果到最后因为神干预，因为人心里面真正要神的缘故，就会有许许多多不同。可能你反对的那个人将来成为拯救你的人，一个你讨厌的人可能是成为最后成为一个真正可以帮助你的人。这是我交通的第一点，我前面读下来心里有困惑的，真的被神这样开启，我愿意跟大家来分享。第二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呢？第二个跟大家分享的是莫迪改他抚养了他叔叔的女儿，像自己的女儿一样。这个以斯帖怎么会被选进宫？那是因为外在的条件，因为他本来就很美，是不是这样？这个国王下诏书交代这些官到他全国各省的地方去，反正看到美貌的女子都可以招进来嘛，然后让王挑选一个这个他喜悦的来代替这个瓦斯提的嘛，是不是这样？所以呢，当一个人外貌的好看是天生的。当然也有人会说基因也会说，其实他内心的美丽也是天生的，我也不反对，真的我也不反对。但是问题怎么样呢？外在的美貌只是一时的成为一颗敲门砖，就好像说你有个学位，你有个博士学位只是一块敲门砖，你到一个公司到个地方去做事的时候怎么样呢？其实到最后真正能够做事的不是你这个学位，是你得着这个学位过程里面你真正学到些什么来决定的嘛，是不是这样？今天很简单嘛，在任何地方你要找一个牧师找个传道，你没有神学院毕业的这张这个外面的这个东西，人家根本连看也不看你，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有了这张东西，就代表他会牧会，就代表他爱主，代表他生命丰盛嘛，也不一样。所以今天很多人为了要有这块敲门砖，大家去读了神学很好，但是我要这个再一次的分享，就是说其实在你读神学的过程的里面，我们怎么样真正的要主，我们怎么样真正在读圣经的里面，被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让我们看见我们像圣经里面的什么人什么事，我们面对的事实心态是跟圣经里面记载的哪些是一样，这样的结果神是怎么样对待那个人，那个人的结果是怎么样，我们好好读了以后，我们愿意面对神所默示下来的圣经里面记载的许多的人事物发生的事情以后，我们在神面前要做一个选择，说主啊，我真的 羡慕什么人，我愿意你把我改变成什么人，不像我今天这个样子。因为我今天可能这个样子里面有很多的反应，对人死的反应，是像犹大，是像扫罗啊，是吧，是像这个巴兰啊，是像圣经里面记载的许许多多的人，主啊你改变我。在这样一个学习的过程的里面，真实的得着了主以后怎么样呢？好像外表的文凭也有了，实质向主可以牧养，跟人在一起，这个属灵里面有追求，这个实质也有了，这才是一件美事嘛，是不是？所以我讲的，第一个是外面，以斯帖外面很美丽，这是一个敲门砖，那么多美丽都被选进去了嘛。那么为什么这个以斯帖最后会被这个亚哈随鲁能够选上？我觉得这里面有几个事情很有意思的。第一个，他有一股内涵是什么呢？被人家看到就喜欢了。这个中国人有些话意思说这个相由心生，你心里面充满着爱的，他脸上流露出来的就是一种祥和；心里面充满的是恨的，这个脸上所显出来就是一种僵硬。你心里面坦荡荡的，你面对任何的人，你就这个一点都不心慌。但是假如你里面有做一点亏心事的，到了人面前的时候，眼睛也不看正面看他，是不是这样？就是说一个人的内心存在什么，往往会在外面的肢体语言里面能够会表现出来。我在想，这个这么多漂亮的人，为什么就是以斯帖一进宫里面就给那个掌管什么呢，交付这个送入宫，交付膝盖就会喜悦以斯帖。很显然就是以斯帖内心深处有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什么呢？这个东西不是因为从小就失去父母亲怪异，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他内心愿意听这个不是他父母亲，等于说他的养父，不是他的生父，是他的养父莫迪改。他里面有个很单纯愿意顺服听莫迪改话的这样一个单纯的心，意思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悖逆的女子，他是一个什么呢？他是一个里面有一颗柔软顺从心的女子。你知道女人的美不是五官轮廓好看，女人真正的美是心里面的美。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这样讲，我说你觉得这个人美，是你要你闭起眼睛想到她的温柔，闭起眼睛看想到她一切的美善的时候，那才是真正的美。睁开眼睛看见的美女可能不一定美，你眼睛看见的美跟你心里体会的美，这是两种不同性质跟角度的美。那哪一种美更重要呢？我觉得内心的美比外貌的漂亮更加的重要，而以斯帖两样都有，难怪看见他的人都喜悦他。我觉得这边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他说这个他们一直在宫里面要有十二个月接近他们的身体，六个月要用墨药，六个月要用这个墨药油，六个月要用香料和洁身之物，然后怎么样呢？然后才有机会一个一个进去见亚哈随鲁王。他这边有个规定是什么呢？他这边有个规定，就是他进去的时候走过任何的地方，你看到什么你都可以要。这是一件很稀奇的事情，就是说你进了王宫以后要去见亚哈随鲁王，你走在这条路上你看见任何东西你都可以要。这个以斯帖什么？他居然一无所求，除了派定给他的以外，他别无所求。所以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他不是一个贪心的人，他进王宫只是为了他不得不去，只是为了一个顺服，只是为了一个什么？他进王宫的目的不是为了要做事，不是为了要真的一定要做到王后，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他是一个完全放松，不，他是一个完全松手，心中别无他念。这样的人有没有呢？ 我相信有，或许我是这样的人，所以我相信会有这样的人。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世界上有这样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的想法是，我都不是这样，怎么可能有人这样呢？是不是这样？有的，你问大妈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大妈一定跟你说有的。为什么？因为他是这样的人嘛。他做任何件事情没有什么其他歪七扭八的这个念头想法，很单纯，就是这样。我跟敏文相处久了，我知道世界上有这样的人，只是多不多呢？可能不多，但至少我碰到过嘛。人可以这样单纯的什么都不要，但是你知道，一个复杂的人把人都想得很复杂，因为每个人都跟他一样，不是每个人都会跟你一样，有些人跟你不一样的。什么来证明呢？让事实来证明。所以到最后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样的一个人，外面没，里面没，而且对于东西也不贪，他别无所求。你看看这样的人，凡看见他的都喜悦他。这个牙好随路，王有钱去遵循别人的意见，到处你看，哇，你知道一个眼睛里面想要有别的东西，看到王的时候啊，王不是他的最爱，他能够想要从王那边讨到些什么东西，因着做了皇后可以得到些什么东西，这种的心思到王面前去。人家牙哈随鲁王管了那么大地方，一个人一看，今天有很多人一到你面前，你大概十之八九可以看出一点来了。假如你的水平不高的话，你常常被人家骗，你的水平高的话呢，你不但不会给人家骗，你会看穿别人，而且能够帮助别人慢慢从他的枯井里面转回。我觉得李世天能够成为王后有一些条件。下面我做一个结论的时候，就是他是在一个敬畏神的莫迪改的家里面长大。我相信莫迪改从小给他有一个很单纯敬畏神的心。神最宝贝，除了因为真的嘛，在被掳之地一切好，但是呢，你会发现他说，若是我们的口不会赞美你，我宁愿忘记，假如我不能够想起耶和华上帝对待耶路撒冷好处，我宁愿忘记我手中的技能。就在被掳之地真正敬畏神呢，他会发现说，是你看我们神赐给我们的地方，我们生活这一切的东西，比起今天被掳之地来讲差了很远，别人日子过了更舒服的。但他们讲什么话呢？他们讲说，假如我忘记耶和华对我们的恩典的话，你宁愿忘记手中的技巧。意思就是说，我谋生的才干比起耶和华来讲，耶和华神更重要。假如在被掳当中的人当中有这样的人的话，我相信莫迪改他是这样的人，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教导出一个孩子来，他里面有这样一颗向着神的心，所以他怎么样？他在神以外的东西他别无所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以意识形态看所有的人吗？今天我们有像李世田那样单单纯纯的心，顺顺服服的心，内心深处别无所争别无所求的心，到最后人喜悦他。今天你不要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不喜欢你，连不信耶稣人都不喜欢你。今天有很多很稀奇的什么，不信耶稣的人还知道你是个好人，信耶稣人听到反对你，这就更奇怪了。真的求主特别施恩怜悯，让我们思想我们今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请低头祷告。